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 Airbnb 啊，
对，
这个 Airbnb 呢，中文叫爱彼迎嘛。我们好多人都应该有过，至少起码有一次吧，就是住这个 Airbnb 的经验了哈。
对，
这个推出之后，我觉得它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一个以往传统是你出门只能住旅馆的一个替代啊。
而且你
算是个替代吗？应该
算
了，
算。而且有的时候，就当旅馆爆满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的，第一想到的就是去住 Airbnb。还有从一开始我们对 Airbnb 是新奇，想说哎，住到别人家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住 Airbnb， 从一开始这种新奇到后来就觉得很方便。就是你去了你可以做饭啊干嘛的，就是各种的，就好像生活在自己家一样。而且你不觉得像是拆个盲盒吗？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图片看着还蛮是自己想要的那种家的样子。
是吗？
说
有那么大落差吗？
有时候住进去是觉得就是
你是被图片骗了是吧？
对，有时候是被图片，就是小细节就觉得犄角旮旯啊，或者是某些细节方面，你会觉得它做的不够好，不够像你想象那么好。
对对对，我曾经也有试过这种像什么图和实际不太相符的，
对，
但只能说是人家的摄影技术真的很好。Airbnb 他们的一些房东啊，他们都是请一些专业的摄影师的。听说像一些比较窄的，你要用一些广角的镜头，然后你要选一个比较好的光线角度，
就让它显得大一点。
对啊，拍出来就会好看很多。那你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在他的那个描述栏里面呢，如果说细心的一些朋友呢，你除了看图片，当然那个是第一印象了，就跟我们遇到一个人对吧，你先看他的外表，那你要再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你要跟他聊天。我们看这个小字啊，我就觉得就有点像跟那个房子在聊天了。
没错，
对吧？你要看里面他有一些，他写的越具体呢，我认为房东是越有信心的。
是，
比如我最近在找巴黎的房子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如果不说他在哪一个区，那基本上对他那个区可能未必风评这么好。
对，
不是说他的房子不好哈，
就像我们如果是住在一个好区，我们可能也很 proud 的就说出自己住在哪里。
对，
如果住在一般的，可能我们就大概说一个在 San Gabriel Valley 啊之类的。
对，你不会特别强调吗？
对，
我就发现了。那这个呢，我不认为他是骗人，但是呢你就要自己去做功课了。
对，
还有你看他图片拍的特别好的时候呢，那我会看他的字。如果那个房东他对于他的房间的格局或是大小他有信心的话，我发现他真的写得很仔细。比如说他告诉你有几个睡房，那睡房的大小是几乘几，然后连床用什么床垫，然后他的床的大小，当然他会除了有 size 之外哈，他还生怕你可能你是其他国家的，你对这个什么 queen 啊什么 double 啊不了解，他把那个 cm 都给标给你。所以我就觉得
就让你了解一下能不能睡两个人，你们两个人睡在上面 OK 不 OK。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他越仔细的房东，他肯定是对他的这个屋况啊，或者对于他的这个在放去短租的这个物业他非常有信心。
而且有可能他在以前的出租过程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在这种就是叫什么抱怨啊，或者最后写这个 complaint 啊什么的，他可能遇到这些情况，造成他越来越细致。
对，但是呢 ，Airbnb 的平台的管理要求呢，却不是严格的说你必须要什么事无巨细，对吧？
对，
你要把你的床的这个尺寸都给写出来。我发现有很多都没有写的，他只是告诉你哦，我这边有几个床，那这个
床能睡多少人是吧？
对对对，他能够接受你几个人，他如果能接受你几个人，他标注了有几张床，那你可能就有点像你说的开盲盒，你进去以后，有时候我还试过去找床，你知道吗？
哦，对对，就发现哎，还有一张床在哪里？
原来在沙发，
对，是沙发摆的。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黄石公园，有一张床。我后来终于给我找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呢？他原来打到墙上去了。
哦，他就是要折叠下来的。
对，而且他隐蔽的特别好。
而且你觉不觉得像那种小木屋是最容易拆的，就是最容易拆到的那种
盲盒，
就是他照出来照片让你觉得好有氛围，好有情调。等你真一进去，发现其实蛮旧的。
不过呢，你像这种的住宿，它都是一种体验，它就比起你可能住这个像 hotel 里面的千篇一律哈，尤其你是什么。连锁酒店的一些资深的或是一些忠诚的用户，那你更没有惊喜了。
对，
你这种开盲盒的过程呢，当然有的是负面的，当然也有一些很积极的。你开到这种盲盒，你就觉得哇，我真的这个 部分都给了你这一次旅程有很多很多的体验，
是的，
是好的体验的。嗯啊、比如说有些特殊的房源，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 Airbnb 呢？因为在五月份，就在我在找房子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
真是做了好多功课。
对，他在他的那个首页的那个标志上面就写出了一个，在 Airbnb 他那个官网上啊、嗯，就标志了有一个新的活动叫 Icons。
嗯、
这个 Icons 呢是五月一号宣布推出的，我就看了一下它的细则。哦，原来它是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活动嘛，应该是针对今年，不只是一些什么大型的活动，它是今年的一个。
嗯特殊的一个
营销，
嗯，
对，是一个营销。它总共推出了有11种特殊的房源，有的呢是打造了在电影情节或是这个动漫电影情节里面的一些房子，
嗯，
还有包括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里面看奥运住宿，还有在意大利的法拉利你知道哈，就是那个跑车，但你会在它的博物馆里面被一众的跑车围绕着在博物馆里面过夜，还有你会在美国入住 X 战警漫画当中的那一栋豪宅，然后在玩转脑朋友的那个大脑的总部推出的这种动漫电影的这种情节里面的住宿。所以你就看到的这个 Icons， 它是一个由音乐、电影、电视、艺术、体育各种领域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很出名的人物他们所构成的一个非凡的住宿的体验。他反正他描绘就是说啊，我们是一家销售体验的公司，我们绝对啊就不像一些什么连锁的一些酒店品牌，我们纯粹只是在卖住宿。他说不是，我们卖的呢是这个体验。所以这次的 Icons 呢有吸引到我，我还觉得哎，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奥赛美术馆里面去看奥运。
哎，你刚才就还说 Airbnb 给我提供什么 service 了，其实人家这个就是从你那收出来的 service 的钱其实就是砸在这些活动上了。你看他肯定是联系了这些像博物馆啊美术馆，他一定是联系了他们去，我不知道他这个比如被这个什么法拉利的赛车包围着，他是推出了一个展馆来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房间里来做这件事，就是怎么样子他来租这个房间，就其实对我来说也真的是很好奇，但关键是咱们抢得到抢不到呢。
对，你想啊，这个博物馆它是在那个意大利的马拉内罗、嗯、它本身这个体验呢就像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很多就觉得你是到一个地方把法拉利的赛车把我给围住，
嗯，
还是说在它的这个博物馆，没错，它是在博物馆，就是在法拉利的博物馆里面、嗯、那这个特殊的房型呢它是摆了8辆的法拉利的模型，
哇哦，
它的、
哦、是模型，
对，它的布置呢、嗯、是比较别致的。那而且呢是用这个它里面原来法拉利工厂的著名的员工餐厅去作为你在这个里面的专属的包厢餐厅，你可以在当年由法拉利创始人他们跟员工啊主要用餐的地方，你现在就变成了在不同的时空里面，你就感觉是跟他当年的创始人在同一个餐桌上去享用这个美食。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对于尤其法拉利啊特别喜欢的一些粉丝来说，这个体验绝对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个体验，
没错，
你不可能去找到另外一个你觉得啊我住在车里面他不能够同日而语了。
但是他就是好像他如果要是想要就是申请这些特殊房源的这种人是有固定的申请的那个日子，每一个日子都不一样，每种房源，
对，
然后你要固定在他的那个时间段里，就好像就给你有时候一天或怎么样的一天来申请、嗯、我觉得真的好难啊，要想拼到这些特殊的房源，
我觉得除了这个申请的时间点你要抓好、嗯、然后你还要符合他的资格，我觉得还要更多的就是运气。我刚就跟你说嘛，像我这种天气之子啊，我就说你要靠运气，什么全球只有4000个名额在11个房源里面提供的这种啊，他因为他的住宿费呢他都是低于100美金的，他不是说要赚你的钱，
他就是一种体验，
对，所以他那么限量，而且还要跟你做一些这个审核，目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法拉利的超级粉丝嘛？你说如果你
还会对你有一些问卷调查，
对，就是你为什么要住他这个特殊的房源，那你肯定就说啊，我从小我的第一辆的法拉利对吧，
哇哦，
那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这个特殊的体验可能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深刻了。
反正就是你的申请表就像申请大学一样要让人家亮眼，
我猜就是这
个。但是我觉得同样可能也需要像你这种五星客人吧，他才会就是等于说你在你老说这是天选之子，但是可能你以前的努力也有一点点的铺垫。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你要能够把握好的就是时间点，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空，你刚刚说的、嗯、你看如果说是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去住的这个体验，
嗯，
我们回头跟大家说他还能够 真的是看到那个奥运的火炬，然后你就能够推了窗，因为他那个博物馆呢，他是在这个顶楼的钟表室改成了一个睡房，
他就其实故意让你要能看到、那个、
对，它是一个钟楼、就是博物馆上面那个钟楼，钟楼呢你不是有那个大的玻璃吗？
对，
你就透过那个就可以看到塞纳河。
天哪，我不会就睡在那个大钟底下吧？
大钟后面的玻璃的平台上。
哇，他就特地布置了那里。
对对对，而且它是一个，它你能够无死角的整个，因为它每一层的博物馆都有一个露台，但你是最顶层的那个钟台，钟台的那个平台上。
哇，听着好浪漫，而且
但这个它是由玻璃跟钢混合制成的这个窗户，它最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博物馆它最早的前身是这个火车站嘛，所以那个是火车站，你知道有个很大的那个钟，
对，
你就住在那一层的那个，
就最高。而且我知道欧洲他们很喜欢搞钟楼，这么
对对对，
什么都几乎有个钟楼，
对，
所以它可能在那个最上，因为钟楼都是最高
的最
顶端
那个尖尖的下面嘛，
对，
所以你就住在那个钟楼的玻璃的后面的那个平台的上面，
然后还一推窗就能看到奥运的这个开幕式，
开幕式
是是，
对对对，而且他还说啊，这个因为开幕式是在这个如果没变的话。现在还不知道还在塞纳河上举行开幕式的话，哇，你那个就是我认为那个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你绝对是终身难忘的、
我真的觉得好期待，就是哪怕就是我期待那个人抢到那个房间的那个人可以给我们做
一
个什么
对对对
YouTube 啊或什么，
他如果抽到的话我相信他绝对会拍 YouTube 或者是他还会做很多的分享
自媒体哈。
对、
嗯、
这个房型是在5月21号开始预定，我们刚刚还有提到那个法拉利的那个就已经开始了，5月6号，今天已经5月9号了，
对，
就5月6号就开始预定了，像这种不同的一些时间他们都是开放给全球的人，只要你有兴趣你都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条件，我们回头跟大家说说还有哪一些的特殊的房型，有哪一些具体的要求，如果你是天选之子的话，你觉得你自己运气也不错，你正好那个时间我好像也空闲
就去试试，
或者说你是超级的法拉利粉丝，还是说我们接下来还会说到有一些特别有名的一些电影嘛哈，那你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它会让你身临其境，你有这种兴趣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们今天大家说的是 Airbnb 的这个短租平台啊，近年也有这种把一些著名的影视作品呢在现实的这个住宿体验当中能够重现的这种我认为也是一种营销，当然也是打它的一个广告了。我最近看 YouTube 有很多 Airbnb 的广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还是说我在找 Airbnb？ 他那
其实是的，我觉得因为我给我推送都是我想要的，
哦、的
没有 Airbnb， 肯定是你最近在找这个，他们有大数据有测试到你，
还是说他最近也真的是有广告？因为夏天要到了嘛，对吧？他 Airbnb 的广告呢，我看到有好几个版本，大概都是说住在这个 hotel 里面的一些痛点嘛，就是说如果你跟好几个好朋友一起住宿，为什么住在一起却分开不同的房间？
对，
这个。
我觉得这是 Airbnb 的一个好处。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啊，如果你跟你的孩子一起旅行，你可以跟他分享很多的快乐，但你却不想跟他分享你的这个晚上睡眠的时间，因为孩子跟你的睡眠时间或者你们的活动不太一样的时候，
都在一个房间里嘛。
对，然后他一换那个场景，可能有两层的，那楼上是孩子房，那楼下你可能还在看电影啊，在泳池旁边在喝喝小酒啊。
对，
他说的都是 hotel 的一些痛点。当然还有一个痛点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就是他的特色，像这种特殊的住宿啊，我特别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因为他还没有开始预定，而且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叫 Up 啊。这个电影是2009年了，他一点都不新了。他说的是一个78岁的老人呢 ，Carl 和8岁的一个小孩 Russell 呢，他一起到南美冒险的故事。当然，这一老一幼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非常非常的以浅入深，他非常非常的简单，他的对话也很简单，但他的整个剧情呢，
富有着人生哲理是吧？
对对，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很深厚的一些哲理都是存在在一些特别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
嗯，
它也是继《美女与野兽》第二部入围啊，这个最佳电影的一部动画电影。那可是它不只是一部轻松的动画小品，因为它的受众不只是小朋友，而且它的电影当中呢，出现了比如他丧偶的悲痛经历啊，他有跟他那个小孩说啊。他特别特别心爱的他的这个另一半啊，然后离开他的这个沉痛的经历啊，出现什么各种啊 反正生活中你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节，所以就特别的暖啊。他后来就跟着绑满了这个彩虹气球的这个小屋一起被唤醒，然后就飞到其他地方去旅行。
听着就很像我们这种在城市中的人们哈，每天忙碌被各种东西烦恼困扰着，终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实现自己那种梦想，就好像乘着彩色气球，好像回到童年那种感觉飞走了的哈。
而且最感人的那一段是他回忆跟他老婆的那个时候，他也有一些的这个画面的重温嘛，就说他啊，当年怎么来到这个房子啊，买房子，就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哇，好开心，然后用了自己第一间的房子，然后怎么去装修，有了宝宝，然后也去不同的地方，那然后他老婆生病，后来能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少，他没能够实现他最终环游世界的梦想，他的房子里面就放他老婆的那个照片，就他有很多很多这种情节，哎，这个卡通电影是唯一能够让成人都会觉得会感动的这个情节，
所以它是入围电影，就像《美女与野兽》一样，整是入围电影的动画电影，
对对 对, 对，非常经典的一部。所以它这次呢，是选择的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比丘，把这个小屋给还原了。
哦，
这个它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它后面绑了很多的气球，把那个小房子给抓起来了嘛。电影里面哈，所以它这个房子呢，也用了8000个气球，然后动用大型的起重机，将这个木屋呢悬吊在距离地面50米的高度哦，就是它已经有起飞的了。他不是说你已经在地面，
对，感觉这又像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借这个电影做的一个杰作，然后可能未来他这个小屋就一直留在那里，
对，
而且他竟然是在就这个场景至少是在我们美国大陆，
国
我们以后可以预定他去直接过去，
没错，而且他还把里面屋内的情节全部都重现，包括这个老爷爷跟他这个妻子的照片啦，还有这个小孩啊，他胀鼓鼓的背包，特别可爱的这个小孩，还有他这个老爷爷用的那个扶手椅啊，他跟这个小孩介绍的这个冒险书等等，就所有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情节，因为它都是卡通嘛，但你在这个屋子里面都能够全部看到，你就可以感受到它那个完全的氛围。
而且我估计那个细节他们会做得很好，就让你好像看，
对对对，
拿到一本书都是他那里面正在看的书，
对，你就感觉你进入了这个 up 的情节里面。
嗯，
当然你说哎，这吊起来50米，我感觉还有气球绑在上面，这个安全吗？他们就特别有考量到这个，所以满足客人的日常需求的同时呢，也保证了他的安全跟便利。他的设施其实是蛮安全，也蛮现代化的。他除了像这个动画里面的小屋，而且还可以沉浸式让你体验这个电影情节之外呢，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阿比丘啊，他本来四周就是一个新墨西哥州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
嗯，
他还有很多的红色的岩石包围着这个小屋。
哇，
所以很漂亮。
哎，这个，对啊，这就像刚才我们说那塞纳河边的钟楼那个博物馆，那上面，
对，
它弄出这个是等于说就是我们所知道那种红岩山谷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四周围绕都是，其实那个是特别代表美国大陆的那种自然的雄伟的那种自然风光。
对啊，我就在想，你看进了里面，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感受了电影的情节，然后出了外面之后呢，你就去探索大自然，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好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这个飞屋是从现在开始到5月14号啊，下午的2:59，这个应该就是在美国时间的13号啊，那就是夜晚了11:59。
哎，但他只选择一组客人入住，哎，
而且是4位哦，这一组就只有4个人，因为他房子的大小可能
就等于说，反正我申请的时候，我最多只能申请四，是我一个，
对对对，
一组申请4个人进去，
对
吧？
对
对
对，就说他最多只能容纳4个客人，就说你如果预定成功的话，你可以带最多4个人一起入住，因为他的这个睡铺有2个哈，一个是卧室跟客厅，都各自有一张双人床。那么在5月13号的晚上，我们美国时间的0点之前，11:59截止。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他会选择一些自媒体的这种流量比较高的这种博主去，
你就介绍自己呗，你也可以把你说成我，
人家要一些真正的数据的，你以为人家是傻子吗？
他好像没有提，但我不排除就觉得他，
对，我觉得他审核的时候，他不刻意把这个明面的提出来的，但他审核的时候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对对对，因为我认为他们要去做这种自我介绍，那肯定他就要包括你的背景，对不
对？
对，或者说你如果介绍的不够详细，他有可能会再问你嘛，哎，我可以再多了解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
那这一来一回，就像你说的，他其实就是有目的的在挑一些他认为 更合适的一些人选。
要不然他费那么大劲去做这么漂亮一个小屋，他肯定还是想把它宣传出去。
而且他是有补贴的，就是说你看100块不到啊，如果按正常的住宿哈，像这种特色的住宿，
我
觉得100块我觉得是良心价。
哎，我觉得得至少500-600吧。
尤其像什么那个
博物馆的，这种独一无二
的，对
对，上千都有可能。
你根本那个是没有办法用价钱，
是
你给10000，人家博物馆也不让你进去住，对不对？
人家这种傻大帽直接给你cancel掉。
对啊，但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住宿，而且他为了要能够真的就是不是用价钱去绑架你，他就说我只是挑合适的人，那你只要$100不到，那你都可以在全球的这11个在今年5月1号刚刚推出的Icons 的这个Airbnb 的特殊的住宿能够成为幸运的客人。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上到 Airbnb 的官网，你打开它的首页，你它那个标题就会弹出来，有个 icon，
就是我点那个 icon 里头的那些选项，
它就详细的就
对
告诉你哪11个特殊的今年推出的住宿，那你哪一个有兴趣，你就可以点进去看里面具体的要求，还有它的申请截止时间。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我们刚刚说了 Airbnb 解决的是一些 hotel 里面他没有办法给客人解决的一些痛点哈。但其实 Airbnb 他自己本来的住宿也有一些痛点，比如我现在最近找房子，我其实也住 Airbnb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我就发现对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也真的是因为他的费用越来越贵首先呢，他能够给你的一些房源，我看到的一些数字，我点进去之后呢，他最后如果你要预定的时候，它生成的数字呢，我觉得有时候还蛮离谱的。
就是等于说和你看的，就是他前面那个看的，
对对对，
等你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哇，还有一堆乱七八糟其他的费用加上去。
对，我就差一点要去 submit 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它上面那个费用怎么跟我原来看的那个数字又差了好几百哈。
因为我们知道就 hotel 的话有时候会加个几十啊什么的，就那种 service 费，
对对对，
但是 Airbnb 确实不是几十的问题，他们经常是很好几百加上去。
而且有一些呢，我觉得比较这个很难搞的一些房东啊，他也特别多的条款啊，在什么退房前有很多的检查清单了，要你要去做清洁，我就心想有的人还给了清洁费，那你离开了这个 Airbnb 还要去做清洁，他就觉得你如果不做的话呢，他会给你这个差评，那你客人如果差评的话，那对你以后要去再订 Airbnb 那也会有影响。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去订一个房间，本来是就要去住宿，我要去当地去旅行的，但我还要到一个地方继续做家务。
就是背负着在家没办法住在人家家，就继续做家庭里面那些事，
对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对，因为有一些是特别极端的，他就说什么鞋子又不可以穿进去啦，然后你拿一个东西你要把它复原啦，你那被子要把它怎么叠好了。但我住的就还好，但我看到有一些投诉就真的，我都认为你那个清洁费用都给下去了，那就告诉你，我不是把你的房间给弄破了，对不对？我只是用过的东西，那你就放过去清理就好了。
对啊，合理范围内。而且我最早刚第一次入住的时候，我就是还担心他清洁费会扣很多，我就会给他打扫特别干净。但我后来发现，你打扫没打扫，他那个清洁费一样扣掉，
不会给你。
所以我后来就索性就没有那么认真的打扫，就是把表面上啊一些碗啊都收到那个他的那个洗碗槽里，然后呢书啊这些东西给他归回去就好了，就表面上看着没那么凌乱。
对，还有的一种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大熊湖里面呢有试过一次，就是我们退房的那天早上，他有特别说了，他说因为他的那个市里面没有那个收垃圾的车，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礼拜。就你当然你随便，如果你居民的话，你哪天你有空都可以，但他所有的住客都是他自己要把那个垃圾袋装好。
那每天都是这样吗？
他们每天都自己用这个塑料袋装好，然后送到那个垃圾站。但垃圾站因为他那个小镇很小嘛，那个大熊湖，所以你就必须要自己带走自己的垃圾。那个是我唯一一次，但我就发现也不是只有我这个房东，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那天正好是一个假期结束，大家都可能很集中退房，开着车排队啊，然后
还是开车过去。
对，他就在一个路口吧，那个路口呢，你进去之后呢，你就顺着排队，排队以后呢，到了你了，你就下车，把你那个垃圾就扔到他那个很大的那个垃圾站里面。我看到有些是居民，就说他可能不是那一天，但他正巧那一天他垃圾就满了，他就拿去倒垃圾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有的时候住 Airbnb Airbnb 它有一些的一些痛点，
特殊的条款要注意到。
对，有的清洁任务清单还蛮长的，所以定下去之后，你真的要看一看它的那个房东是不是非常非常难搞的那种。
对，而且有些它的细节，它会告你有一间房它锁起来了，
对对，
它用来拿放它自己的
就让你不要动
东西，这会儿你都要注意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我这次在巴黎找房子的时候，我还发现了有一个房东就特别说明，他说啊，我们这个房子的主人房的衣柜里面装了一个摄像头。哎，这个让我想起来，哎，这不是不能装摄像头，因为4月30号开始啊 ，Airbnb 就说了，不能在公共区域装摄像头，除非你是为了一些安全的理由，在不影响客人入住的情况下。啊、哦，我就看到哦，他原来在衣柜角里面装了一个，他说哈，他说他的目的是因为这个。衣柜里面放的都是他们的主人的私人物品，就是说他没有拿走的
啊、哦，
所以他只是为了安全的理由，但他外面没有了，就只有一个，
所以人家这也算正常的一个合法的要求。
所以 Airbnb 现在也都规定，所有的房东、如果你在家里面不是公共区的地方还有存在摄像头，你必须要在你的清单里面详细的跟住客说明。如果你没有说，客人却发现了，即使你说我是用在安保的理由，我不是在拍你们。但你有可能会吃上官司，
都触犯了有点法律条规了。
对，因为你平台已经规定了嘛。
对，
以前是很凶啊装的，因为我也知道有的客人真的就，我自己也是做客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客人真的很讨厌，会影响了我。我是好的客人，但有的客人就是那种啊、我说是两个人来，然后你可能约当地的朋友，
啊、对
吧？
然后开 party 对吗？
对，然后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把东西弄破了，你就说，哎，我这个进来之前你的东西是破的了。
确实，对，有的时候他们准备的那个碗啊盆都非常的齐全。
对，
你要真的丢一个，你想人家也要补啊。
对对对，或者说你不小心打烂了，那你可以照实的跟他说。但以前的房东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又缺这个又破那一个，然后他们就装摄像头，那客人就不干了。其实我觉得装摄像头的确是真的很不方便了。
没错，这确实有很多隐私啊。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可能穿着或什么，
对对对，
哪有像在外面那么样得体啊？
也就等于说，哎，如果一个hotel他告诉你我的房间装了摄像头，那我肯定就不住你的房间了，
是的，
对吧？你说你哎，我在大堂 OK。停车场我都可以接受，
甚至走廊。
对对对，但你在人家房间装，那这个就过分了。所以 Airbnb 也推出这个政策。所以如果大家要挑这个 Airbnb 的时候呢，真的哈，不要只是看图片，真的要
注意这些细节，
要注意这种细节。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